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大陆法轮功学员时时刻刻把大法真相告诉有缘人，人们念真言得福报的事例不胜枚举，请听几个真实的故事。最近我打车到县殡仪馆参加一位朋友的葬礼，出租车司机说去那样的地方要给10元钱红包他才去，我说我没带红包，给你10元钱，另外再送给你一张保平安的真相护身符。司机接下了真相护身符，让我上了他的车。上车后，我给司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司机半信半疑。我送给他真相资料，他说他没文化看不懂。在他的观念中，认为去了殡仪馆那样的地方，就会对他身体不好，会倒霉。第二天司机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脚痛得很厉害，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痛过。我马上问他是不是念了护身符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念了，但是也没用。我很严肃地对他说，你的观念挡住你了，我给你的真相护身符是最好最正的，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你真心的念就会跟宇宙的正能量沟通上，负的能量就会远离你，你的病痛就会好，你只要放下心中那些不好的负面观念，真心念这九字真言，保你没问题。一天后我又给司机打电话，问他的脚好了没有，他大声回答，好了，我以后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一家私人小厂打零工，一天一位同事问我，你们学法轮功的不用干活，有病不让上医院？边说边气得够呛，还有人跟着附和。于是我就一一的给他们解答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迫害，天为什么要灭中共，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讲真相救众生，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当然我也用行动证实，我们练功人不但干活，而且做得比别人好。听我这么说，有人就说，法轮功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另一人说，这几年用你们给的台历得福报了，别的都不要。有人说，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好多病都好了，现在都70了还能打工，要不早完了。还有人说，现在谁还反对法轮功，谁就是傻。原来也有很多人明白真相，我鼓励他们将大法真相告诉亲朋好友，你们也是功德无量。他们说一定会转告。本村的一个大哥，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送给他真相资料台历 他都很高兴地接受。他说前几年去香港旅游时，有人给他讲过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一天我遇到他，见他脸色发黄，还很消瘦，精神状态非常不好。原来他得了淋巴癌。我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就能得到大法师父的救度。他答应了。三个月后的一天，他老远过来和我打招呼，高兴地说，我病好了，念法轮大法好念好了，自从那天你告诉我念九字真言之后，我天天念，大法太神奇了，谢谢你，谢谢大法师父。他70岁的人了，红光满面，和三个月前判若两人，真是为他高兴。愿世人都能明白大法真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神佛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10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 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您讲述的是一个当代大陆青年的故事，这里我们称他为韩宇。韩宇曾经自豪地说自己是小粉红，是战狼键盘侠，然而生活的阅历使他对从小在学校里所受的宣传教育产生了怀疑，而大胆的怀疑又促使他不断地思考与清醒。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小粉红的转变。
我叫韩宇，今年26岁，家就住在深圳。大学毕业后呢，在一家香港驻深圳的合资企业工作，条件啊、待遇啊都不错，我感到生活挺充实的。我和大多数大陆的年轻人一样，从小就生活在共产党的洗脑灌输下，曾经是党的铁杆粉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干五，说白了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也叫小粉红。我们这一代人呢，从开始记事儿就浸泡在共产党的仇恨式洗脑宣传中，可以称得上是喝着党的狼奶长大的。小小年纪什么都不知道，血腥仇恨漠视生命，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就这些价值观被不断地灌进小小的心灵里。那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喜欢画画，画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杀日本人的场面。多数在大陆长大的孩子从小都被动地接受这样的教育，但大人们对此似乎都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这种潜移默化的仇恨教育对一个孩子将来世界观的形成会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上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开奥运，那可是一个爱国热情被不断点燃的年份。那年呢，家里刚好接上互联网，当我在百度上看到奥运火炬在国外传递时，沿途有许多流亡海外的新疆人啊、西藏人啊举牌抗议，而各国的警察竟然都不管，我简直是气炸了肺，便开始在网上做起了和境外所谓反华势力做斗争的键盘侠。那会儿我可不仅是个小粉红，我还是一只战狼呢。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那是我的口头禅，武力解放台湾，中美必有一战，这些呢更是常常挂在嘴边。等上了初三之后，学校的思想品德课开始讲政治了，历史课也开始讲起了阶级斗争史，而那时我面临着升学压力，学习很用功，所以对课堂上的这些东西照单全收，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啊这些说法更是深信不疑。政治满分80，我考70分那是家常便饭。那时的我常常自然而然的就会用阶级斗争来看待历史，分析时事，面对大陆的各种社会乱象，我也总能为其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些现在人看起来很熟悉的五毛语录，当时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但我却能在从小被洗脑灌输的思维方式下靠自己冥思苦想而独立思考了出来。那时我对自己的这种智慧还感到挺自豪，我甚至还想将来要把这些东西写成书，告诉大家不要总是骂政府。升上高中之后我选了文科，我就注意到政治试卷上每天都在让学生变着花样的赞美政府，不管他做了什么都有办法去美化他，如果表面看起来是件好事就说他符合了唯物辩证法的某个哲学原理，如果是件坏事就说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或者说事物都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等等。长此下去虽然自己也隐隐觉得很假， 但在潜移默化之中就接受了这样一套说辞。高中政治课上所学到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让我越来越唯物，总觉得道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所以道德不道德，那符合了自己的利益就是道德。但是人是会慢慢长大的，高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很有思想的历史老师，他对大陆的宣传、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经常鼓励我们独立思考，甚至让我们大胆地去怀疑历史教科书中的观点。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我阅读了很多史料，自己去考证历史书中的一些说法。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很多原本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并不符合事实。比如，共产党总是批判民国政府的旧社会有多黑暗，却从来不说民国政府时期中国开放的思想氛围和自由的言论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民国大师。还有所谓的抗美援朝，根本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美国要进攻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共为了讨好苏联而发动的。还有中共发动的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让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荒，中共竟然将这场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而那三年却是风调雨顺的。中共前30年搞的各种政治运动，开历史倒车，造成中国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却被美化成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中共教科书里的许多内容既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在逻辑上也经不起仔细推敲，而官方呢，总是用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观点极端地看待世界，真的把历史当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大胆的怀疑促使我不断的思考和清醒，从那以后，中共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开始动摇，我也开始抵触政治灌输了。凡是接触到和政治相关的信息，我都首先选择怀疑，然后再自己去找证据验证。但是自己的思维方式毕竟是在大陆的教育环境下被塑造了十几年，再加上国内信息封锁，尽管了解到一些真相，但也看不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对中共仍然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考入大学，大学生活开始后，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学习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说心里话，从小到大听惯了洗脑教育，一下子全靠自己识人断物，一开始还真是不知所措。大二的时候，我在一个学生会里担任部长，社团工作很繁忙，人际关系也不单纯，学业也遇到了瓶颈，所以有段时间精神压力很大，夜里常常失眠。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实在睡不着，就戴上了耳机，想听听可以帮助睡眠的轻音乐，可是随手点开的却是手机里妈妈给我建立的一个文档。这里要说一下，我妈妈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学过一段时间法轮功，但因为当时年龄小，似懂非懂的，也没真正学进去，后来就放下了。心里只是知道法轮大法好，像妈妈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是被无辜冤枉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并不是太清楚，也不愿意去深想。在我离家上大学临走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在我手机里存了一个文档，里面是李洪志师傅的大连讲法录音，希望我有时间能听听。这个文档一直在我手机里，由于大学新生活比较紧张，所以我一直没机会打开这个文档。碰巧那天晚上睡不着，无意中就点开了。我躺在床上想，反正醒着也是醒着，不如听一听吧。我就在耳机里听着似曾相识的声音，神奇的是，这样听着听着，我竟然睡着了。因为李洪志师傅讲的很多是一些如何做好人的道理，听着感觉很光明，很正面，心里就很踏实，让人很有安全感。听讲法的时候，平日的很多烦恼也就抛到脑后了，人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就这样，在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听师傅的讲法录音，第二天会接着前一天睡着的地方继续听，听完一遍之后再听第二遍，一遍一遍地听下来，我逐渐明白了 法轮功讲的是什么。里面讲到很多我过去没有太想过的一些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如何去做好人，生命的来源及生命的意义，宇宙时空的奥秘，世间福祸的因缘等等，许许多多人生中的疑问，李洪志师父都在讲法中给出了答案。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人生仿佛被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觉得如梦方醒，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大法了，于是我决定开始认认真真地修炼法轮大法。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我就感觉到身心的变化。我从小胃就不好，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而且还因为不知吃的什么东西不对头，就会恶心呕吐。但修炼没多长时间，这些毛病就全好了，冷的热的，酸的甜的，苦的还有辣的，我都能吃了。更重要的是，李洪志师父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这是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的。我也尝试实践这个原则，不再与人斤斤计较，遇事也学会了忍让。很快我就发现人际关系融洽了，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容易焦虑，常常愁眉苦脸了。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矛盾的时候，翻开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静心读一读，就总能找到答案。书中的道理能让我放下执着和恶念，学会体谅他人。从此以后，转法轮就成了我每天再忙也要阅读的宝书。随着修炼，我必须面对一个困惑了我许久的问题：法轮大法这么好，中共为什么还要镇压？中共用来批判法轮大法的那些理论和所谓的势力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决定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多亏有翻墙软件，我在网上查到了大量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当我在法轮大法网站阅读了更多大法书籍，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大法弟子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故事，我就更加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是做好人被冤枉被迫害的。我还发现很多原本令我很疑惑的事情竟然也都是中共捏造出来的，比如1400个死亡案例，所谓的剖腹找法轮，北京傅一斌杀人案，天安门自焚等等等等，都是中共自导自演出来的闹剧。这些造假的新闻势力破绽百出。我还了解到许多大法弟子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及我一直不太敢相信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也被各种铁证如山的证据给坐实了。还有高志胜、王全章等一批勇敢的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被中共扣上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遭到酷刑迫害。这些真相促使我反思，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党？他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难道只有迫害法轮功这一件吗？于是我又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从巴黎公社的打砸抢，到信仰撒旦教的马克思，从苏联共产党的恐怖大清洗，再到中共以暴力和谎言起家，假抗日搞渗透，1949年以后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中共在几十年的暴政中导致了8000多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中共还暴力镇压维权律师，残酷迫害民间的信仰团体，构建防火墙，豢养大量五毛网军，用各种方式对民众洗脑，还有在朝鲜、柬埔寨等国家输出暴力革命，以及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和建立中共外围组织，祸害全世界等等等等。共产党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而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竟然对此浑然不知，我震惊了。过去的十几年里，我究竟学了些什么？当中共在犯罪时，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回想起曾经为中共摇旗呐喊的我，真是感到无比的羞愧。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震惊之下，我彻底看清了中共邪党。2016年的夏天，我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了郑重声明， 声明自己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一切中共相关组织，废除我发过的要为中共贡献生命的毒誓。我还删除了自己以前在网上发表的为中共站台的言论。四五年前还是铁杆小粉红的我，现在终于彻底觉醒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努力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归正自己的言行。我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很和谐的，遇事不埋怨，多找自己的不是，多体谅别人，不跟别人斗，反而可以让生活免除很多烦恼，在人际关系中留下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2019年5月12号那天，我因为有事到香港停留，正好碰到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集会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站在路边，就以游客的身份观看。我看到在游行路上，一个中共的附属组织青关会架着高音喇叭站在路边，大声对着法轮功学员骂脏话。可法轮功游行队伍里没有一个大法弟子与青关会的人争执，只是平和安静地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以前在国内看惯了大陆同胞在遇到矛盾时就用中共灌输的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今天看到的是大法修炼人用真诚、善良、忍让的态度去对待世间的一切。我觉得法轮功学员是在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好人，这无声的语言却说出了真真切切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纯正。回首自己过去的这十几年，从愚狂、傲慢到冷静平和的过程，如果不是有幸得法听闻大法的真相，至今我可能还被中共蒙在鼓里，说不定还照样是个傻乎乎的小粉红，在网上扮演着中共的战狼。也正是法轮大法让我在乱世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心灵得到了升华。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经超过21年，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面对中共的不公正对待，国内外大法弟子揭露中共迫害，和平理性的劝人们退党，也都是本着善念，希望世人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不要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随中共一起遭殃。在这里希望所有如果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仍在追随中共迫害大法的人，能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法轮大法是什么，尤其是在当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形势下，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认同真善忍这三个字对世上所有的人都意义非凡。愿天下善良的人们都能在这乱世中，在这危难的时刻心存善念，吉祥平安。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在这些年的讲真相中，我见证了不少人因为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而发生的奇迹。他们有的绝处逢生，有的得到了家庭的幸福，工作的顺利。我认识一位70多岁的老人 A， 他在2024年新年前突发心肌梗塞住院治疗，医生说必须做心脏搭桥手术。临手术前，我告诉老人的亲人，让他一定记住诚心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过了几天，奇迹出现了，听他的亲人说不用手术了。我到医院去探视他，他高兴地告诉我，听了亲人转告我的话之后，他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要做手术的当天，他也没有一点怕，心里不停地念九字真言，直到他被推进手术室时还在念。结果医生突然告诉他不用做手术了，打点滴就可以恢复。他高兴地说，谢谢法轮功，谢谢李大师。一年多前，我得知B被医生诊断为癌症末期，且已经转移，仅能再活三个月。我找到他，告诉他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讲给他大法真相。开始他不信，后来我给他举了几个他人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发生奇迹的真实例子。我说，你的病医院已经不能治了，成念九字真言，不用花一分钱，多好。并告诉他中共的邪恶，他同意三退，并说他一定会念九字真言。一年多过去了，病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已经能正常工作了。他的家人也见证大法的神奇和超常。 C 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在中国考公务员比高考还难。 C 认为自己笔试考得不是很理想，在他面试前，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十分爽快地同意三退，并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奇迹发生了，原本排第三名的他，因为第一、第二名退出，而顺利地考进了心仪的单位。希望大家都能认清中共的邪恶，退出中共一切组织，看到大法真相资料好好珍惜，遇到有人给你讲法轮功真相好好听听。法轮功修炼者冒着遭迫害的危险告诉你真相，完全是为了你们好。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国不等于中共的 N 个理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6日。中共70多年来，恶意混淆祖国、中共国、中国、中共这些基本概念，导致大量的中国人对祖国和中共国不分，中国和中共不分。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中国和中共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中国和中共的内涵完全不同。中国又称神州，是一个疆域版图、语言文化、人种人口、 及其历代统治者完备的东方国度。中国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并且是有着5000年神传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悠悠大国。神话故事无计其数，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天人合一，道尊德贵，太公封神，八仙过海，唐僧西游，善恶有报，天堂地狱，转生轮回，积德损德，人命天定，谶语预言，搜神致意，阴阳风水，手相面相，八字婚配，黄道吉日等等。这些历史元素和文化元素共同架构起中华文化的底蕴。而中共是怎么回事呢？它只是一个执政党，是一个机构。它从1949年开始强行霸占统治中国这块土地。这个执政党的鼻祖是马克思。据大纪元史实介绍，马克思实际上是个魔鬼撒旦教徒，中共的执政理念是基于马克思信奉的魔鬼撒旦教。换句话说，中共是一切真正信仰的天敌。再如，中国神传文化和中共统治的文化内涵完全不同。在中国神传文化中，历来讲究有神的，拜神礼佛，齐天祭地，天人合一，道士儒三教交相辉映，相互融合。佛家的善，道家的真，是指导人修行出世的。儒家的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与做人准则。中国人讲究中庸，提倡和为贵。而中共统治文化以马克思的魔鬼撒旦论为指导，谤神灭佛，战天斗地，宣扬人定胜天，汇集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九大邪恶基因于一炉，否定普世价值，扼杀人性，主张共产共妻等等邪恶文化，并且把斗争作为自己的哲学原则。所以中共统治中国70多年，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着诋毁中国人思想中信神的理念。无论其政策披着怎样的外衣，如文革中，中共拼命诋毁铲除宗教，拆毁寺庙，捣毁佛像，焚毁佛经，强迫僧尼还俗。再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佛法等等。中共第一任党魁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什么是斗？就是杀人啊。仅文革就斗死近1000万人。我们常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共来了，他通过70多年的大大小小70多次运动，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腰斩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毁坏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几十年党文化一言堂的毒害，潜移默化中，中国人的头脑里被移植进邪恶的党文化。中共党徒只是中共执政党的工具，但是他们还是中国人。70多年的中共党文化的洗脑，以至于很多中国人抛弃了自己的真正祖宗，转头拜倒在马克思魔鬼撒旦控制的共产党脚下，认中共为祖宗，向党发出毒誓，要为其奋斗终生。中共头领毛、周、邓等等众多高层都说过死后去见马克思。70多年，中共害怕中国人民找回自己的真正祖宗，所以文革中包括炎帝、孔子在内的中华列祖列宗、古圣先贤、忠臣良将的陵墓被中共掀了个底儿朝天，而且真正达到了挫骨扬灰、 便是泄愤的歇斯底里。历史上，蒙元灭宋，孔庙无损；满清入关，孔庙依然无损；侵华日军都与孔陵相安无事，却怎么也躲不过中共文革生死劫。祖坟被挖，奇耻大辱，其辱之重，有如淫母，有如弑父。中共却要中国人高唱什么"党啊，亲爱的妈妈"，实属流氓至极。那么，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执政党中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据《大纪元奇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介绍，共产主义幽灵是想通过主宰操控中共，以反天反地反人的血腥暴政，从而否定神的存在，企图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中共反天反地反人，天怒人怨，恶贯满盈，天必灭之。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一块藏字石，引起轰动。中共新华网、央视等100多家媒体都对此事做了报道，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三批科学家对藏字石科学鉴定的一致结论是，未发现任何人工痕迹，纯属天然。巨石形成于 2.7 亿年前，大约500年前一分为二，在断面上凸显出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可见中共已被上天判处死刑，覆灭为期不远。中共遭到最后天成覆灭时，所有没有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将面临给中共陪葬的下场。截止到2022年8月，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4亿人，还未三退的中国人应该赶快退出中共各级组织，以保平安，做华夏儿女，不做马列子孙。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胆尘封的评论文章《中国不等于中共的13个理由》。
请听时事评论，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中国人都知道，加入中共的党团队时，中共都要求加入者一定要对他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等等。中共号称自己是无神论者，那为什么还要对他宣誓呢？其实中共是有信仰的，我们知道中共的鼻祖是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一个虔诚的魔鬼撒旦的忠实信徒。根据西方马克思研究者所开办的马克思网站所刊登的内容，马克思在年轻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律师，家境很好。后来马克思受到了撒旦教的影响，成为撒旦教的信徒，直至生命的结束。所以中共的鼻祖是信仰魔鬼撒旦的，也就是说中共的本质是邪教，其背后是魔鬼邪灵。什么是撒旦教？撒旦教是一个早在马克思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出现的秘密邪教，教内流行乱伦、群交、酗酒、纵欲等，教义核心就是要祸乱人类的道德，加速人类的败坏，从而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所以撒旦教恰恰是与人类历史上一切正教对抗的邪教。在撒旦教中有这样一个传说，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撒旦邪魔，那么 撒旦邪魔就可以使他得到一切欲望的满足。马克思遵循这一旨意，痴迷地把自己交给魔鬼撒旦，成为撒旦祸乱人间的执行者，从而达到满足自己的畸形私欲。那么，马克思、共产党为什么讲无神论呢？因为人类信仰正神就会有道德底线，相反，如果不信有神，那么人的道德就容易崩溃，就会对神佛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这样看来，无神论能够给魔鬼打开占领人类的大门，又恰恰隐藏了魔鬼自身的踪影，还能够使人不自觉地仇恨神佛，这就是马克思、共产党讲无神论的原因。这样也就不难解释共产党为什么逼着加入者一定要宣誓永远献身、永远跟随，因为宣誓后这个生命就被魔鬼撒旦接手了，那么这个邪魔就可以永远占有那个人的灵魂，从而支配着这个生命，它会让这个生命发狂发疯，没有终点。所以中华儿女要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样可以摆脱魔鬼撒旦的纠缠和控制，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需要人发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讲几个记录在古籍中的小故事。一日之德增寿一计。绍兴有个人因布利的官期已满，提升为京城尉，一个夏日因有事出城，在道旁树下休息，看见一骑马人自西而来，也在此休息，问他从哪来。那人道，奉上帝之命来抓人，并出示捕牒给他看。京城尉赫然见到自己的名字也在上面，他吃惊地问，是来抓我的吗？那人说，没到呢，先是城东老人，第二个是山东人，第三个是女子，你是第四个。说完就不见了。京城尉踉跄回家，告诉了家人。第二天一早到城东，看见一位老人才开门就摔在地上不动了，便相信自己在树林里听到的话一点不差，急忙回家让家人买棺材准备后事。第二天京城尉又到了郊外，听见哭声非常悲哀，寻声找去，发现一少妇趴在尸体上痛哭，相问之下，少妇说，我丈夫住在山东济南，家中贫困，到京城找朋友没找到，回来时暴死了，我没钱埋葬，所以哀伤。京城尉怜悯地说，我为你办理殡葬的事情。于是将给自己准备的棺材给了他，并赠给了妇人30斤，让他扶灵柩回乡，妇人哭着谢恩别过。京城尉回家后又买了棺木，沐浴更衣，端坐着等死。入定后忽然听到敲门声很急，打开后一个人进来了，和他说了很长一会儿，再拜而去。京城尉对家人说，我死不了了，上帝因为我今天行了阴德，增寿一计12年，这个人是来相告的，后来果然没事了。拯救弃婴，代虚改相。宁波的袁道济家里贫困，眼见考期将至，无法赴秋试，有亲友给了他3斤，劝他去考试，于是出发了。在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弃婴，没有人肯收养，快饿死了，
袁道济心生怜悯，马上用三金托付给豆腐店的夫妇。到了省城，同乡的朋友嫌他贫困，不肯收留。有一个过去认识的和尚勉强让他住下。和尚当晚梦见各府的城隍齐集，拿乡试册呈给文昌帝君，里面有被除名的需要查补。宁波的城隍禀道，原生救人心切，这个可重。帝君命令叫来，见长得太寒露，说这个人长相不好，怎么办？城隍说，容易啊，可以把判官的胡子借给他。和尚醒来后啧啧称奇，第二天正想告诉袁道济，相见后发现向来没胡子的袁道济一夜之间长了胡子，于是痴痴笑个不止。茫然的袁道济询问原因，和尚告知自己做的梦，两人都很惊讶。后来榜发果然高中。渎职检录，安邑人宋半堂曾在鄞县做官。宋说，鄞县有位书生很有文才，但他在仕途上却屡遭困顿，没有考上功名。后来这位书生得了一场大病，病中迷离恍惚，梦见自己来到了一处官衙门。根据那里的情形，他觉察到这地方似乎便是冥司。这时对面走来一位官服打扮的人，书生一看却是一位老相识，便急忙向他打听自己得了这场病是不是很快就会死。这位名官说，你的寿数未尽，但是禄数尽了，恐怕不久就要到这儿来了。书生说，我这辈子全靠社管教书糊口，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怎么禄数倒先尽了？名官叹息说，正因为你是吃教书这碗饭的，而对孩子们的学业品德放任不问。冥司认为无功受禄就等于偷盗或浪费粮食，必须扣除应得的俸禄来补偿，所以你寿数未尽而禄数先尽。为人师长者，位居君亲师再三之中，享有崇高的荣誉，你收取人家的学费却误人子弟，理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有官禄的就要削减官禄，没有官禄的就得削减实禄，一丝一毫都计较得很分明。世人往往看到一些饱学之士或通儒大家，有的生活穷困，有的年少夭折，便抱怨天道不公平，可哪里知道这些人都是自误生平，才落到这地步。书生听罢怅然而醒，从此他的病日重一日，果然没有治愈的希望。临死之前，他把梦见的事讲给他的亲朋好友们听，并告诫他们要忠于职守，努力从善。这个故事也因此得以流传于世。貌随心变，福田林生佩说，听说泉州有个人忽然发现自己映在灯光下的影子越来越不像自己，再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一举一动影子也随着举动，倒是很和谐，只是那影子头大如斗，头发蓬乱，像个羽毛车盖，那手和脚的样子都勾曲着，看上去好像鹰爪子。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像个奇形怪状的恶鬼，此人吓得失声大叫，呼喊他的妻子出来观看。妻子所看到的影子和他看到的完全相同，从此以后每当夜间灯下，他的影子都呈现这种形象，又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弄得他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如何是好。他有位邻居是个私塾先生，这位先生得知此事之后说，妖怪不会无缘无故变现，必因人自招，大概你的心里存在着某种恶念，以致罗刹鬼趁机附在你身上现形，你仔细想想有这种因素没有。此人听了现出恐惧的神色， 并且很佩服这位老先生的见识，就坦诚地说，不错，我和某某人极有怨仇，我总是在想，有朝一日把他全家杀尽，叫他断子绝孙，方解心头之恨。如今我的身影起了这样的现象，这可能是鬼神对我的恶念发出的警告。从今以后，我坚决断了这个恶念，看看你的这个猜度灵验不灵验。就在这天晚上起，此人的身影又恢复了正常，这可真是意念一转，立分祸福啊。命数可晚。新同甫先生任宜阳知县的时候，有位老者向他递上一份呈文说，昨天晚上我住在城东门外，看见有五六个吊死鬼从城门缝里钻进城里来了，恐怕是来找替身的，请你赶紧预示百姓，对同仆姬妾不要凌辱虐待，欠债的不要追索得太紧迫，凡事要互相谦让，别争斗，使那些吊死鬼没有机会施展伎俩。新先生看罢成文大怒，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把老者打了一顿板子，并命人将老者轰了出去。老者并不怨恨，走到台阶下便坐在那里抚着膝盖说，可惜呀，这五六条命算是没救了。过了几天，有人向新先生报告说，城里最近有四人上吊而死。先生大惊，这才感到事态严重，急忙命人将那送呈文的老者传来问话。老者说，这几天来我总是昏昏沉沉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今天我才知道曾递送过一份呈文，当时这件事便传扬开来，于是家家有了戒备，后来果然有两个上吊的人都被及时救活了，一个是媳妇因为被婆婆虐待而上吊的，那婆婆非常痛悔，另一起是因为欠债被债主逼迫太紧而上吊，债主当即焚毁了借据，因此两个人都得救了。今天讲的这几个故事分别选自《阅微草堂笔记》和《北东园笔录续篇》。正所谓，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所以管好我们自己的思想念头，经常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很重要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见。请欣赏这首美丽神圣触碰心灵的乐曲，慈悲的礼物。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 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